是从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总共是读了十五章的进度，大家都读了没有？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看这几章的内容，因为上一次我们讲课的时候没有讲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所以我们今天会回过来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开始看起，那我们的进度会蛮快的，所以要请大家翻你们的圣经，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然后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降生，还有他为我们受难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圣经上的真理，今天早上我们上课的时候，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再一次打开神的圣经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上的帮助。求主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他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主你就与他们同在，他们每天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难处，主你就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开始，这里有个路加福音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讲到撒玛利亚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开始是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个在马太福音我们也看过，这个所谓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啊。那这个人他就问说，怎么样才算是我是谁的邻舍呢？那耶稣就回答他一个比喻，那这是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这个比喻里面就说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路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那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就走了。后来有几个人经过，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他们都没有理他。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也不是个犹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就动了慈心，然后就照顾他，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不但是包裹好了，而且把他送到一个店里面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二钱银子就是当时两天的工价，用两天的工价交给那个店主说，你去照应他如果还有什么额外的费用，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还给你。那主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一个问题，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借这个很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要有爱心不只是遵行律法，就像这些利未人或祭司长都很会遵行律法，但最主要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爱心能够活出来接着下面那个比喻也是不是比喻，那个故事是路加福音特有的，第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记载。常常我们会有人在问到底什么事情最重要是侍奉神最重要呢，还是说来敬拜神那这一段故事就替我们提出了一个答案。因为当耶稣跟他门徒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有姐妹两个人接待他们，姐姐叫做马大，妹妹叫做玛利亚。马大是很热心的一位姐妹，她看到大家有实际上的需要，就去忙得不得了，照顾他们吃，照顾他们住她就在那里忙。可是玛利亚呢，就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因为伺候的事情多了，他心里忙乱，他就来找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我们想耶稣应该会很同情马大，然后叫玛利亚也去做点事情帮助他姐姐。没想到耶稣他这样子回答说，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从耶稣这个回答就告诉我们，在神的心目中事情的优先次序是什么。神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在耶稣这个情况呢，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这对神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那些杂物 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两样事情你只能选一样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礼拜天你来到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但如果说别的事情影响你，让你没有办法敬拜神的话，你就要做一个选择。那根据主耶稣的教导的话，那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啊，就是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如果说别的事情绊你的脚，让你不能去敬拜神的话，你宁可把那件事情放下来，大家一起去敬拜神。那我们要有这个优先次序的选择。我倒是宁可说礼拜天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人手不够做不来，做不来就让它空着就不要做，但是大家都能够专心一意的来敬拜神，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哈，这里有记载主导文，这跟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一样，我们教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主餐完了都会背诵主导文，我们背诵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但是第十一章，路加十一章这里有个特点，就是第十一章第一节有向我们解释说耶稣为什么说这一段主导文哈。那这一节这么说哈，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我上次跟大家说路加福音很注重主耶稣他的祷告的生活，常常描写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在世界上的时候还是会祷告，向天父祷告。他祷告完了，他的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很 impress， 他就问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接着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下面这一段哈，我们虽然平时说是主导文，其实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所以有时候有人就给他一个比较正确的名字叫 Disciples Prayer， 是门徒的祷告文。那这个祷告文其实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优先的次序，因为耶稣教导的时候就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着就为自己日用的饮食哈来祷告，也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那在马太福音那边还多了一个，就是归荣耀给神哈。好，那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让我们了解说这是一段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的这个祷告文。好，我们再往后翻一下哈，我们因为今天还要再看一部分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只会花25分钟左右来看路加福音哈。那请我们翻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49节到53节啊，这一段的圣经啊，很多人读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问号啊，说主啊，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们心目中，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啊，他应该是带给人间带来很大的和平。可是这段圣经，耶稣说哈，我来了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烧着，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敬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哈，乃是要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跟两个人相争，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父亲跟儿子相争，儿子跟父亲相争，等等等等哈。好像这样子看起来的话，觉得说耶稣来的话反而是要让我们家里面起争乱。上次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也大致上有解释过这一段圣经哈，就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是要我们心里面能够归向真神，所以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不是一样的。当有些人他们信主了归向真神的时候，反而会因此而受到家人的不谅解，那有时候家人会蛮极端的，特别是牵涉到本身的安全的时候。那在耶稣呢后来哈，耶稣之后那初期教会那300年时间，因为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很多人就是真的是父亲把儿子就交给那个做官的啊，然后家里面就是因为要划清界限，保持自己自身安全的缘故呢，就起了很多的纷争。那我们也看到在近代，在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的在回教的国家哈，都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那耶稣讲这个话，他只是说很实际的，如果当你真心信主的时候，甚至在最亲密的家人当中，有时候会因为你归向真神的缘故引起他们的不谅解，但这不是主耶稣他的本意是要引起我们大家斗来斗去，他其实是要带给我们最终的哈那个永久的和平，他是希望万人都能够归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是希望全家人都能够归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多多的祷告。有人问第五十节哈，说那个当受的禁是什么意思哈？说主耶稣已经受过施浸约翰的禁，那这里又说我有当受的禁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啊！那这里讲的当受的禁，指的就是耶稣要在十字架上经历苦难。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禁字的时候呢，它有一层特别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所将要经历到的事情啊。那耶稣在这个时候所说的，就是他要经历到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说我有当受的禁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担当罪啊，死在十字架上。再跳到第十三章一开始的那一部分，有讲到几样事情哈，因为有人就向耶稣提出问题来哈，说有些人是不是特别有罪过，所以神惩罚他们，叫他们不得善终哈。所以第十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哈，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接着说，又有个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等等。他一开始说这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是说这些人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哈，那些犹太人呢，每一年都是有几次到圣殿去，到圣殿去的时候他们就献祭啊。那一次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他们触犯了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所以就在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被杀了，以至于说他们被杀的时候所流出来那个血跟他们所献的那个祭物就混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说叫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啊。那门徒就觉得说，哎，这些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我们虽然不知道，神知道，所以神就在那边惩罚他，连他们去献祭的时候都会被人家杀掉。那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样子，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更有罪哈。他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都是要灭亡的。那耶稣这里讲的灭亡是一个永远的灭亡，一个属灵的灭亡。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遭遇祸患，不一定是他有什么罪，但是我们如果不悔改归向神的话，会永远的灭亡。耶稣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教育。上次我们有讲到说，第九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中间有许多的比喻哈。我们看一看第十四章哈，这里面有一段话，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读的时候心里就起了很大的警惕哈。那有时候我们又心里面蛮犹豫的，说好像有点难接受，但是耶稣的话是说得非常的清楚。第二十五节哈，十二章二十五节，他讲到做门徒的代价，说一个人要跟随，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开始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哈，说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哈，第二十六节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耶稣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够盖成不盖成呢等等哈，或者说好像一个王出去跟人家打仗，是不是要先计算一下兵力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要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就必须要把神把主放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要爱神胜过一切。然后叫我们说啊，你要计算一下做耶稣门徒的代价。所以他就说，好像盖一栋楼一样，你在动工之前要算一算要有多少的花费。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立定心志要跟随主的时候啊， 是要付代价的。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犹豫说做耶稣的门徒是不是可以不付代价哈，那耶稣他是一开始就跟我们说清楚说，你如果要真心跟随主需要付代价，但是另一方面耶稣又给一个很大的应许说，凡是为了我的缘故放下这些跟随我的，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要得永生。那耶稣他会看顾你的一切的所需所用的，会给你有很多在主里面的父母弟兄姐妹，会加倍的祝福我们。但是主耶稣是说，跟随他的人要必须有一个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心。第十五章可能是路加福音里面最出名的一章哈，这整章呢就是讲一个失而复得的三个比喻哈。首先是讲失羊的比喻哈，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只还在，丢了一只，但是那个牧羊人就会到处去寻找那个迷失的一只羊。或者是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哈，有一个富人十块钱丢了一块，他也会打着灯到处去找那丢的一块钱。那最出名的是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一个人失去他的儿子，在那里盼望这个浪子回头哈。那这三个比喻呢，讲的都是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主耶稣基督来就是来寻找失丧的人，希望我们这些人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在浪子的比喻讲得特别的生动哈，一开始讲到说这个小儿子他要求分家业，那他的父亲就答应他的要求。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想要做什么，想要任意做的时候，那神也会说啊，我就随你。可是这个小儿子他就来到人的尽头哈，他甚至穷到了要吃猪的东西，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生下来从小不吃猪肉的，你去让一个犹太人要去吃猪的话，就是猪肉的话，就是已经沦落到不能够比这个更惨。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清醒过来说，我还有爸爸，我还可以回到他面前去哈。所以他就回去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那个故事的下面一部分大家也看到，就是其实父亲在那里日夜盼望他回来，所以远远的看到他儿子还好远的走过来，那个老人家就跑过去迎接他的儿子，拥抱他，一回来之后给他换上衣服，戴上戒指，这个戒指代表说恢复他这个儿子在家里面的地位，就一切都恢复了。这也代表说神来寻找我们失丧的人，一旦我们愿意说悔改归向他，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完全恢复，我们可以重新做神的儿女。当我们还失丧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这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就不再是神的儿女。但是当你悔改归向主，再次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第十六章里面可能有一个比喻是整本福音书里面最难理解的一个比喻啊。那许多人读到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有点不解哈，说这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读过这一段圣经，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点问题呢？我看到好多人都有点头哈。我自己读的时候也是有问题哈。我想我的问题跟大家都是非常的类似，就明明这个管家很不好嘛，所以叫他不义的管家。他因为不忠心，主人要把他开除，开除之前他就作弊，他就说，哎呀，很多人欠我主人的账，我都把他们叫来，一个一个都把这个账都减清了，然后这些人就会感激我，然后等到主人把我一赶出去之后，这些感激我的人就会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好的对我。所以说啊，这个管家实在很没有道德哈，他的主人如果是我是他主人，知道这种事情一定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好好的处罚他。结果没想到耶稣讲到这个比喻里面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一听到主人夸奖他，就觉得说有点怎么还会夸奖他呢？但是我们再仔细看耶稣的重点哈，主人不是夸奖他为人很正直，做事很有道德哈，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他晓得怎么用钱哈。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聪明哈，所以如果你有 没有信主的基督徒的朋友啊，他们比你聪明啊，他们对这个世界上他们精打细算比你聪明啊，世界之子哈，比那个光明之子在世界的事情上更加聪明。在他们的眼中来看，但是在永恒的事情上你比他们聪明，在神的眼中来看你比他们聪明。那这里主要的重点是这样子哈，就这个钱财，因为这里面其实重点是讲说我们对钱财的使用，对他的态度。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钱财不是属于我们的，钱财是有主人的，这管家的钱是他主人的钱，那我们神儿女的钱是天父的钱，天父把他的钱今生今世给我们该用的钱，那其实这些不是属于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个主人很慷慨，因为对神来说这些钱实在算不得什么，你用多少他不在乎，他是拥有万有的主，但他希望我们好好的用这些钱。所以第九节也是大家特别难解的。第九节就是这个主耶稣就说，我又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就是直接教导我们用那不义的钱财。那有人就对这个钱财就有了个问题，说主耶稣说钱财是不义的，所以我们讲到钱的话，这个钱就是坏东西，因为耶稣称它为不义的钱财。在这里，他这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钱财里面，这个不义，特别是讲到不义的钱财，它有个重点，就是说那个不义的意思是说不属于你的，不属于你的，但是你心中又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这就变成是不义的钱财。那耶稣的重点是说，那个不是真正属于你的钱财，你们要借着它来结交朋友。换句话说，用神所赐给你的这些财物呢，做一些爱别人的事情。然后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时候钱财会无用？我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钱财都非常有用。那什么时候是无用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离开世界的话，这个钱你就再也用不到了。到天上，到天国里面，启示录说那天国的地都是用黄金铺的，那跟在天国里面钱财跟尘土一样没有用。就是到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天父那里去，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哈。那他们就是那些你用钱财所结交的朋友，他们可以接你哈。那大家对这个接字有个问题哈，英文的圣经那个 NIV 的 version 的话，它这个接它翻成是 welcome， 就是这些人可以在天堂里来欢迎你去。那不是说这些人有能力把一个不应该进到天堂的人把他接到天国里面去，我们进入天国一定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说如果你在世的时候用神所赐给你这些钱财，也许去结交朋友，借这个机会来表示你爱他们，然后借这个机会也许你向他们传福音，借这个机会他们因此慢慢的有人就信主了，信主的话这些朋友当中有些人他们就到了天国里面去，那有一天他们可以在天国里面欢迎你们。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说，神所赐给你的钱财，你如果聪明的话，你不要紧抓着不用，但是要在用在神的事情上，用在别人的身上，如果能够因此而使人听到福音进入天国的话，那就你就是一个聪明的管家。所以到第十节哈，耶稣就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的也忠心。对神来说，这个钱这件事情是最小的事情哈。如果说神给你的钱财方面你可以忠心的话，那更大的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远远比钱财更大的事情，有关于人的灵魂，关于永生的事情。那你在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哈，这不义也就是说不属乎你的，你把它据为己有哈，在大事上也不义。然后耶稣就越讲越明白了，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不属于你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更宝贵的灵魂的救恩，在神国度里面与神同在管理的这些权柄，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第十二节，倘或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这些钱财是属于神的，是别人的东西，那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就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要赏赐给我们的天国的产业来给我们呢？然后接着他说这句话，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很清楚了，讲的就是我们对钱财的态度。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倒是都听得很明白，所以第十四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嗤笑耶稣，就反驳他。所以他们知道在整个的比喻啊，讲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对付钱的一种态度，所以他们听是听明白了，只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讲法。那这就是不义管家的这个比喻哈。好，那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耶稣在钱财方面的教导。第十六章后面有一个事情，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一直有个争论哈，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喻，有人说这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耶稣讲这件事情哈，第十九章他前面没有说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哈。那我们一般相信说耶稣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如果是比喻的话你就不必把它当真，只是要吸取中间的那个教训啊，原来是耶稣借的比喻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他是非常会说比喻哈，那个比喻就是说用那个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了解属灵的真理。那属灵的真理当光给我们讲的话，我们在地上的人有时候抓不住哈，总是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但是耶稣一说啊，好比一个人去种田，好比一个人去打鱼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但是这里的话，耶稣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比喻哈，因为这里没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人死了之后不能再改变了。这个拉撒路跟财主都死了，他们中间就有深渊界定，然后这个财主不能够再跑到拉撒路那里，拉撒路也不能到财主那里。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永生啊，是在你今生今世所决定的，都不能说死了之后再改变。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拉撒路他后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哈，就是他到了乐园那边去，但是那个财主他在另外一边哈。这是讲到说我们这个永生的这个结局哈，在最后哈，这个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最后呢，他就说那个财主就要求亚伯拉罕说，可不可以请你派一个人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说我在世界上还有好几个弟兄，还有五个弟兄，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人到那边去，他们看到有人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说的话，也许他们就信了。但是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哈，第三十一节哈，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哈，在新约圣经讲的摩西跟先知，就讲的说整本的律法书，有时候只是说摩西跟先知，有时候说摩西先知跟诗歌哈，讲的就是整本的旧约了，整本的旧约哈。如果不听从摩西跟先知，也就是不听从神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哈。耶稣讲这件事情的重点是说，你光是看神迹，甚至一个天大的神迹有死人复活的话，你也未必会真的信。但是如果有人传神的道给你，你不信的话，只是靠这个看神迹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答应那个财主的要求，他就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好，在第十七章我们再看一下哈，有法利赛人十七章的二十节哈，这里有讲到神的国在什么地方哈。二十节，法利赛人为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哈。我们看福音书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有两个层面哈。一方面说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眼睛看不到，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换句话说，当你真心信主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神的国里面。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又说，愿你的国降临哈， 然后新约里面也讲到说将来神的国度哈，启示录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要全然的降临，所以有两个层面，如果你现在已经信主的时候，那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你的心里，但是有一天整个人类的历史会有个总结，一切都会过去啊，这个世界要过去，有新天新地降临啊，那个时候神的国度是大有能力的完全在降临到这个宇宙当中，所以有两个阶段的实现啊。第十七章的最后那一段呢，有时候有人也会问我，我也很快的就讲一下，因为耶稣他有在发出预言，讲到说将来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这是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就是说保全生命的要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哈，要为自己打算，要保全自己生命的会丧掉永生哈，你如果不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信主还会得到真正的生命。然后说当那天两个人一个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就是得救被神取去的，撇下一个没有得救的，两个女人在一起，一个推磨哈，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第三十七节哈，有人就问什么意思啊？三十七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那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聚集在哪里。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罪在哪里，审判也在哪里哈，罪在哪里，审判也在哪里。这讲到说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面临那个大审判。第十八章一开始那个不义的官，我想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比喻比较特别，因为它是对比哈。前面大部分的比喻是类比，就是说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跟他教的道理是类似的，那第十八章这一个是对比，说耶稣讲的这个神跟这个不义的官刚好是180度相对的哈，神就完全不像这个不义的官。那这里讲的是关于祷告的事情，那我想这一段就自己看，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问我哈。我们进行的速度很快哈，所以请大家就是能够 follow 上。第十八章讲到这一位少年的官去第十九节哈，十八章十九节，少年的官去找耶稣的时候，他有一开始他就很尊敬的，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回答一句话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人的疑问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难道说耶稣不是神吗哈？其实耶稣正好相反，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表达他说他正是这一位神，但是这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神，他只是好像有点说漂亮的话，说好话啊，就讲耶稣说哎呀良善的夫子。那耶稣就说其实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你既然称呼我的是良善的夫子，那除非你知道我就是真正的神，否则你这句话的话就是谄媚啊，就不是真的话。那其他的那个教训大家知道了，说这个人他有追求的心，但是他当耶稣叫他付代价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怕损失，金钱上做损失哈。因此之故，耶稣他就做了一个 comment， 讲了一句话。第二十四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在巴勒斯坦那个沙漠地带、半沙漠地带，他们人眼中看到最大的动物哈，就是骆驼，不是大象。他们看到了日常中看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那个最细最小的一个洞就是针的眼哈，所以耶稣用个很极端的比喻啊，说难到什么地步呢？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一样，就说这件事情难得不得了。有些人这边解释说啊，好像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个小小的门叫做针眼门哈，那个门就叫做针眼，那个门做得特别的小，那个骆驼要经过的时候必须要跪下来哈，慢慢爬进去哈。但是我想耶稣他的意思可能不是那样的，他只是说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哈，就骆驼这么大，针的眼这么小，说财主进神的国就是这么难，那大家就很感叹了，说那这样子谁能够进去呢？ 那主耶稣就说了，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当神去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人看到说永生比财宝更可贵的时候，不管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他们都会信主得救哈。因为我讲的有点慢，所以我可能要再快一点哈。第十九章讲那个税吏长撒该的部分，大家很熟悉，我就不多说。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说，第十九章第十节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哈。这节经文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哈。这一节圣经代表路加福音整本书的主题哈。那到了第十九章的最后，耶稣他就进入了耶路撒冷，那接着就描写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呢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那因为那个同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的很类似，我们就不多说哈。但是在第二十一章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记载哈，我就再提一下哈。就讲到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因为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故事哈，就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对神的奉献是应该怎么样做呢哈？那个时候耶稣跟门徒在圣殿哈，那在圣殿当时圣殿门口是有放的一些一些桶子哈，又有像是一个很大的奉献箱一样。那当时去的人呢，他们就会把他们对圣殿的奉献就投入那个库里面，他们库里面就是那些箱里面。那这时候亲眼就看到有个穷寡妇，她投了两个小钱哈，在马可福音还特别加一个解释说，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那耶稣就说，这个寡妇投到里面的比别人投的更多哈，因为别的人是自己有余哈，自己有剩下来的丢进去，这个寡妇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哈。圣经为什么特别说是投了两个小钱呢哈？就是说他其实有选择的余地，好比说这个寡妇他口袋里只剩下两个 quarter， 两个小钱，他是很没有钱的人，这两个 quarter 对别人也来说大概不算什么，对他来说的话就是很大的钱了，很重要。那他可以只丢一个，因为他有两个小钱，他只可以只丢一个，自己还留一个。因为圣经又特别说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然后说他有的不是，他如果只有一个大钱，他就只好一个都丢进去，但他有两个，结果他是把两个都丢进去。那耶稣因为看到他把那两个小钱都丢进去，就说他是在自己都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把他所有的都奉献给神，所以他这个奉献在神的眼中来说就是特别的宝贵哈。所以这个用意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对神奉献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真诚奉献的心了哈。好，那我想路加福音我就暂时我就 cover 在这里哈。下面那一部分有讲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难的那一部分。好，我想最后还是很快的提一下，在二十三章里面有些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哈。路加福音第三十三节，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开始讲到有两个犯人钉在主耶稣的旁边，然后耶稣被钉的时候有特别做一个祷告。第三十四节是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耶稣就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记载。然后那两个同钉的犯人有一个当时就悔改，然后就跟耶稣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哈。这是在第四十二节。第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说这个乐园跟天堂有什么不一样哈？那关于将来的事情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讲的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那个了解来说哈，将来我们永远跟神同在的地方叫做天堂，那个是要到那个末日审判之后这有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天堂来到，我们跟主永远同在。但是如果说过了几十年之后我死了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末日还没有到， 在我死了之后到主耶稣再来中间这段时间，那我人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个地方就叫做乐园，那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但也是与主同在，是乐园。保罗讲到他的经验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经验，他被提到三重天，在乐园里面听到人讲话的声音，他就听到了一些天国的奥秘，那讲的这是将来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章24章就讲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两个门徒，这也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记载。那路加福音我想就到这里，我找到了几张图片哈。在1961年的时候，在该萨利亚那边出土了一个碑哈，这个碑上就是用这个拉丁文写的，说比拉多哈，这比拉多是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你看我们读福音书讲到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哈，所以这个比拉多碑哈现在找出来了，就是那上面有讲到说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名字，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碑上还有一个字是这个提比留，就是罗马皇帝该杀提比留的名字也在上面哈。那这是就是近代1961年的时候出土的一个古代的石碑哈，这个各个他的名字就又叫做加略山哈，在圣经里说各个它是亚兰文的发音，圣经里特别解释说它就各个它的意思就是独楼地哈，因为它的那个形状，那个下面的这个形状，这个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看起来有点像骷髅的意思哈。那它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面，在一个大路旁边的一个小山丘上，有这个地方，那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路加福音的结束有讲到以马忤斯哈，那后来在第4世纪的时候，有基督徒在那边盖教堂，那这个在以马忤斯教堂的遗迹现在还有在哈，对，这个是关于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约翰福音。到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3章16节，我想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背这一节哈，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首先要跟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是谁写的哈，那约翰福音自己有说一下是谁写的，但是他没有讲出他的名字哈，请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第21章第24节哈，这样子说哈，约翰福音21章24节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哈，所以他就说是这一个门徒。把这些事情给记载下来，好，他有说到这个作者就是这个门徒，那这个门徒是谁呢？那再往前看一下的时候，你读到约翰福音后面有发现说，彼得跟这个门徒，彼得有在问耶稣说这个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哈？你看第20节哈，21章20节哈，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哈就在问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这里讲的说啊，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一位耶稣所爱的门徒，把约翰福音给写下来。那现在大家一直都公认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就是使徒约翰，就他12门徒当中有一位叫做约翰的，他就是啊约翰福音的作者啊。有些人用那个推论的。方法哈，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也许会注意到，在耶稣12门徒当中，他跟3个门徒最亲近。这3个门徒，大家讲得出他名字吗？彼得、约翰、雅各哈。那因为啊，刚刚有说彼得在跟这个所爱的门徒在讲，所以那个这个所爱的门徒应该是彼得之外的另外一个人。 然后雅各是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而这个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那个雅各他早就已经殉道了，所以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样子归纳的话，那最可能的就是约翰。那除了这样子推论之外，有很多当时的这些证据，我们现在很肯定的可以说，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十二门徒当中的门徒约翰，他也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门徒哈。我要跟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构造啊，结构。首先请大家注意，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非常的特别啊，这是整本约翰福音它的序言，约翰福音的序言啊，这段序言是特别的重要。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直到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整个的这一段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序言啊。约翰福音很特别，因为它开始有个序言，然后最后有个结语啊。约翰福音的结语就是第二十一章整章，是它附带到后面的一个结束的话。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在二十章的最后面他已经写完了，你们看一下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哈，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这节圣经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就不用你猜了，他直接就告诉我们。第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怎么样，好，信耶稣是基督哈，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救主的意思。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所以常常有人介绍别人说读圣经哈，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很渴慕真道，他们还没有信主，就问基督徒说，我有兴趣读一读你们基督教的圣经啊，圣经那么厚，我应该从哪边读起哈、啊？常常基督徒就介绍说，啊，那你就先读约翰福音，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你们读了之后信耶稣是基督，要你们读了之后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这是特别适合啊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读的一本福音书哈、啊。所以其实，在第二十章结束的时候已经解释完了。但是第二十一章多了一个，这是它的结束语哈，后面附带一个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结语。那从它的序言到它的结语之间，这是约翰福音它的主要的内容在那里，它的本体在那里面哈。那这里面呢，就看啊，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好，它主要。其实是分成两大部分啊，详细一点分成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十九节开始讲到耶稣的公众事工哈。如果你们听我过去这一年来讲约翰福音哈的话，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有特别讲到说，从第十三章开始的话，就是约翰福音对他，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对这一小群人讲的，在那之前是他的 public ministry， 所以我讲到是耶稣在众人当中怎么样医病，怎么样赶鬼，怎么样教导他们，所以他的结构是这样子，从第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一章结束，是讲到耶稣在众人当中，在群众当中怎么样来侍奉，怎么样做神的工作。但是从第十二章开始的话，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周，那里面耶稣的对象主要就是他跟他那个所亲爱的那十二个门徒之间的事情哈，所以第十二章到第十九章所写的就是耶稣最后一周，那里面有耶稣很多的教导，跟他的门徒说了很多的话。第二十章讲的是耶稣他受难啊，受难复活的经过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比重的话，你会发现说，从第十二章开始讲的都是耶稣最后那一周那一个礼拜的。耶稣的一生哈、啊，他从太初有道讲起，前面一到十一章 短短的十一章讲的前面这么多，从太初有道讲到耶稣在众人当中做事，但是从十二章一直到后面只是讲那一个礼拜中间的事情。这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受难，到十字架上替我们付出这个罪的代价，所以这是他的重点啊。那这是约翰福音的它的结构哈。我最后再花三五分钟跟大家讲一下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讲到这个记号，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下，说这个记号神迹就是记号的意思哈。讲到很我们中文翻成神迹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神迹翻得很好，只是我们这边讲多神迹之后我们已经不会咬文嚼字哈。神迹嘛哈，神所留下来的痕迹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神迹你就看到有神哈。那它也就是记号，就是说看到这个记号，这记号是指向神的，就让我们看到说有神的存在。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两个朋友，一个相信有神，一个不相信有神，他们到撒哈拉拉的沙漠里面去，到了沙漠这边晚上就搭个帐篷，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帐篷旁边有那个骆驼的脚印啊，然后那个不信神的人就说，哎呀，昨天晚上有一对骆驼这边走过去。那个信神的就说，你怎么知道有骆驼，我又看不见有骆驼。他说，你怎么那么笨，你看不见骆驼，你看到这个脚印你还不晓得说有骆驼走过去吗？那个信神的人就看一看天上指的那个太阳，说这是神的脚印说你太阳也是一个神迹哈。因为他跟他的朋友在那边讲了半天，他就说看不到神不相信，那神迹就是说你看到一些现象你就知道说真的有神的存在。约翰福音选择性的挑选了七个神迹，那些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啊。这七个神迹我们会下礼拜会再看一下。那我很快的提一下，就是水变酒，治好大臣的儿子，在毕士大池旁边的摊子啊，五饼二鱼在水面行走，治好生来瞎眼的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就是这七个哈。耶稣所说的七个我是哈，那今天我们主日崇拜会就讲到最后一个我是了哈。最后一个我是就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哈。我要跟大家提一下，约翰福音有三个 keywords 啊，它的关键字眼。第一个就是道啊，这个道是约翰福音特有的字啊，这个道，道成肉身的这个道字啊。我想下一次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道啊，因为在当时的希腊人跟犹太人他们观念当中已经有这个道的存在，然后刚好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古老的观念里面也有这个道这个字存在，所以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这个人，神给他有灵感，就用这个道这个字啊，来翻这个希腊文这个 logos 啊，翻的是有神的感动在里面，翻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个道是重点。你们注意到的话，约翰福音有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生命啊。当你看到约翰福音讲到生命的话，他讲的是永生啊，讲的是神那边来的生命啊。耶稣所讲的这几个我是里面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哈，所以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和生命有关系哈。第三个 keyword 就是这个真这个字哈，特别一开始就讲的说那个光是真光哈，耶稣说它是真的粮哈，那个玛纳还不是天上的真粮，但只有耶稣是真粮。讲到葡萄树的时候说我是真葡萄树哈，他特别用真这个字眼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因为有些很多人以为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哈。那也把这个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其实很好记哈。就讲到道成肉身哈，道成肉身是什么呢？他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哈，他有生命，所以他是活的，然后他又是真的哈，又真又活的神。最后跟大家找了几张图片哈，这个约旦河哈，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施浸的约翰在约旦河那边施浸哈，然后看到耶稣来就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迦拿，这是约翰福音特有的记载，在迦拿举行婚礼哈，有讲到说耶稣吩咐那些仆人把六个盛水的石缸都打满了， 后来水就变成酒哈、啊。我们看到有这个石缸哈、啊，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神迹，是在毕士大池那边讲。然后圣经有特别说，在毕士大池旁边有五个廊子啊，有五个廊子哈、啊，五个廊子哈、啊。他们有找到这个。这个遗迹哈，那那个池的旁边还有一些 structure， 可能是当时那些狼的那些遗迹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暂时跟大家复习到这里哈。那我们这一个礼拜读经的那个进度是从约翰福音第八章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哈，八章到一章。那下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话，主要就是讲约翰福音。那我最后有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啊。任何问题都可以，不管是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或者以前的都可以问一下啊。呀，佩珍有问题。
就是那个路加21:24。
好，路加福音21:24哈，讲到说将来末日的时候，然后特别讲到这个日期哈，说第24节说他们要倒在刀剑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然后25节又讲日月星辰等等显出异兆来哈。那个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耶稣讲到那个将来末日的时候，根据我们的了解，耶稣是讲到一个近期的末日跟一个远期的末日。那个近期的末日就是发生在历史上，实际上发生就在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叛变罗马人，罗马人派军队攻打他们几年，把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围攻起来。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大将叫提多哈，提多后来也做了罗马的皇帝啊，他率兵进入耶路撒冷就屠杀全城哈，然后把那个耶路撒冷圣殿整个拆掉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遭遇的很大的那个灾难，所以他们要倒在刀剑之下，又被掳到各国去啊。那第二个阶段的应验就是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的事情哈，所以有讲到些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等等，那是末日的时候。那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是告诉我们说在神所定这些事情里面呢，有一个日期，这日期到底是几年几月几号我们不知道，但是somehow那个主耶稣称它为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许对那个主后七十年那一次来说，就是到了时候罗马人他们时候到了，他们就把兵撤出去了，撤出了耶路撒冷的城。但是在后来的日期，就是到时候那个灾难的日期哈，也有一个结束的日期。在罗马书第11章的时候，也讲到说外邦人的数字满了哈。这些都是神的一些奥秘，我们不是很了解这外邦人的日期或外邦人的数字满了是什么。那个数字是多少，日期是什么，但就是说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他的，有他要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神已经预定了。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哈。呀，苏神。OK， Susan 他问说第16章讲到说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受苦哈，那他的问题是说阴间跟地狱有什么不一样哈？刚刚有稍微跟大家提到一下那个乐园跟天堂的分别，那乐园跟天堂的分别就跟阴间和地狱的分别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将来我们永远在的那个地方啊，我们信主的人要永远在天堂跟神同在，然后没有得救的就永远在地狱里面，那是将来说世界末日之后，耶稣再来之后。但是在人死了之后到基督再来之间那段期间有些人去乐园，有些人去阴间。你得救的人就到乐园去， 没有得救的人到阴间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居间之境，就是在 in between 的那个地方，一个是乐园，一个是阴间，这是我们大致上的了解。但是苏长要请你注意，就是当我们在问到这个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比较有限的，那我们就是根据这有限的资料，我们就了解推论出来哈，这个乐园跟阴间应该是暂时的，而天堂和地狱才是永远的。至于详细来说，阴间里面情况怎样，乐园情况怎样，我们就不是很了解。但是根据耶稣讲的这件事情，知道说 even 在那个阴间里面也是蛮痛苦的，因为这个财主就觉得很苦，然后又很渴，希望有点水到喉咙里面润润喉咙都没有办法得到。但是在乐园里面，就用个比喻，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表示说他是在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很享福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大致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这些 PowerPoint 哈，这些档案我都会给大家。那我们谢谢佑林哈，他现在已经帮我们就 post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哈。那以后可以上网站啊，有些宣布的事情，我们请班长来宣布一下。
我自己也是讲说那个我们要个 PowerPoint 的话，谁会懂到那个 website 去拿就拿，如果不会的话我也有send你们 email 给你们。但是我有个 email 放在 post 在后面，如果谁没有收到的话，要 send email 的话，就 send email 给我，我就给你们回你们的 email， 这样的 email 我的 address 在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那个佩珍要讲的那个牧师的那个录音带，那个录音的。
OK， 弟兄姐妹平安。那个我们谢谢宇顺帮我们把那个牧师的上课都录下来。有两个方式可以收听，一个就是上教会的网站去收听，那在6月20号之后就可以上网去收听。那不上网的弟兄姐妹可以索取 CD， 那索取 CD 的话请你们在6月30号以前向班长登记，然后可以拿到是全套的 CD， 就是5、6、7、8四个月份的，然后收费是20元。那如果你在6月30号以后再登记的话，从你开始登记的那一天之后的 CD，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半，我没有办法再回头帮你去再单独的这样录，这样会很浪费时间。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献上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把救恩赐给我们，也谢谢主，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读新约的圣经，也看到主在过去这段时间保守我们，也祝福大家。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这一段读圣经的日子，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他们心思意念，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都求主能够在你面前得福。求主也赐给我们心中有智慧的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开发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明白神要我们所明白的神的道。等一下我们有主日崇拜，也求天父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